话说慧能以高妙的见解、精辟的言论，赢得法性寺全体出家人对他的敬重，印宗法师更是对他仰慕之极，当即留他在寺院里为大众师父们说法。慧能见时机成熟，就要求印宗法师给他剃度，印宗法师当即答应下来。祖师，您现在虽现俗人相，但毕竟是一代宗师，贫僧虽居方家，只是一介小僧，闻道虽有先后，得道却在自己的修持，您修得比我好，所以贫僧为大师剃度之后，还请大师收我为门下弟子，让我礼待大师求道究竟，恳请大师慈悲。诸位，印宗法师这个做法真是太伟大了，我情不自禁的要在此多说两句。评书，评书就是有评有书，评者评论也，书者故事也。印宗法师的道德如此的高尚，不能不让人心生敬仰，加以评说。在世间法，人都知道管仲知遇鲍叔牙才得建奇功，若是没有鲍叔牙，就没有管仲的建功立业。而在佛门中，人都知道慧能在禅宗史上的成就，却不知印宗之不可及呀。印宗法师也不是一般人，他九坛经论也有着非凡的见地，不然慧能的风帆飞动之机怎么能触开他的正眼，赢得他的刮目相看呢？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慧能在东山寺的时候，除了五祖大师欣赏认可他之外，其他人怎么不把他放在眼里呢？尤其那东山武僧得知五祖大师把衣钵传给慧能的时候，都心里不服，埋怨五祖老糊涂了。这叫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他们自己心迷糊涂，还说五祖老糊涂了。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印宗法师这样恭敬慧能，对慧能诚心供养呢？因为他们没智慧，不认识智者。唯有英雄才认识英雄，圣贤才认识圣贤。所以说印宗法师也不是平常人，那也是佛门中有名的高僧大德和尚，广东佛教的领袖人物，住山长老之一。如果他要是像世间人一样在乎名利，嫉妒毁谤慧能的话，那慧能想在岭南大师弘化光大禅门，那可就不容易了，最起码也得十年八年。可印宗法师不但不嫉妒慧能，反而还这样自卑谦下地尊敬慧能，要拜慧能为师，让慧能留住寺中为大众师父们说法，真是了不起。要知道那法性寺是他的道场，他弘法的地方，他能这么自卑谦下地让给慧能，牺牲自己的法缘来成就慧能殊胜的法缘，实在是不容易做到啊。这也说明他修养的纯粹，一个真正得道的解脱者一定是虚怀若谷，绝不会在乎世间的名利，个人的名望都会抛到脑后。天下无自恃的豪杰，世出世间越是学问修养越高的人，他越谦虚尊敬别人。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谦虚的，宝穗垂首啊，谦敬是性德的流露。有人说慧能之于印宗法师，就像管仲之于鲍叔牙，因缘际会成就一番非常事业，这就叫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说到此处，我心潮澎湃呀，禁不住打起鼓板舒心怀。自古来品德高尚人敬爱，倘若是心胸狭窄难成才。传颂千载，印宗他僧
我魅力永不衰。前弦高风亮节，令人崇拜。因此上才将此书撰写出来。弘扬先哲伟业，古德风采。演唱传播，继往开来。
可以说，我说此书的动力，是因为我对慧能超凡的智慧十分的亲近，同时也被神秀和印宗法师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感动，所以我才自不量力，斗胆撰写并播讲此书，弘扬先哲伟业，揭开古德前光，昭示前贤高峰。且说印宗法师这一举动，不光感动了我，也感动了当时的慧能啊。慧能急忙从上席中走了下来，老法师，你何必如此的拘泥于师徒的名分？这师者视名为师，迷时师指路，悟时自修行。法师非要执着如此，慧能应了便是。印宗法师很高兴，当即吩咐全寺的僧人做准备，他要为慧能剃度。大唐高宗仪凤元年丙子年，也就是公元676年正月15日的早上，法性寺内早早便是灯火齐燃，各个角落都早被精心的清扫，刻意的整修过。高台上的大雄宝殿在数百盏油灯的照耀下，越发金碧辉煌，灿烂夺目。佛祖释迦牟尼正身端坐，垂目微笑，似乎知道这位西天第33代祖师，中国的禅宗六祖，今日要来皈依佛门，现身三宝。制发坛前，烛光摇曳，香烟缭绕。就在这阵阵青云薄雾之中，39岁的慧能已然沐浴更衣，双手合十，目光悲悯坚定地跪在佛前的蒲团之上。众僧齐聚，分列两边，声音舒缓抑扬地唱着佛门中有名的炉香赞。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，诸佛海会悉遥闻，随处解祥云。诚意方音，诸佛现全身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一时间，众人都沉醉在这庄严肃穆、别有境地的祝法仪式之中。身披大红袈裟的印宗法师，在众僧低沉的唱诵声中，缓缓布置坛前，先至诚合十，礼佛三拜，又向慧能双手合十。炉星者，今日贫僧便为你剃度，你不会生悔心吗？弟子一诚如山，至心向佛，绝无反悔。印宗法师问了三遍之后，便说道：炉行者天生慧根，不同于凡夫，贫僧现在便为你剃度。印宗法师说完，宁静片刻，伸手从法盘中取出剃刀，开始为慧能剃度。要是一般的人出家剃度，那他剃度师给他剃头顶和两边这三刀的时候，就得说：第一刀是断一切恶，第二刀是修一切善，第三刀是度一切众生。出家之德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 可是慧能不同于常人，所以印宗法师给他剃头顶和两边这三刀的时候没这么说，而是边剃度边说道：先成宗族后落发，先得大道后出家，先做师来后做徒，明心见性活菩萨。
慧能他剃度归佛门，两边的僧中齐声长吟：今到梯下娘生发，出去尘劳不精神，原顶放炮生相现，法王座上有天尊，上起有佛道横经尽，下度众生不惜身呐。
刀锋闪处，慧能长长的乌发纷纷离顶，仿佛都化成了深长微细的声音，那是真理的呼唤，佛陀的呼唤，无量无边苦难众生的呼唤。一幕幕的往事随着剃刀的刷刷声一再浮现在脑海，一件件欢乐忧伤的回忆也随着丝丝青发永远从身上落去。在这庄严肃穆的祝发仪式之中，慧能所感觉到的竟是难以言喻的悲心交集。孟子有云：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方使能增益其所不能也。自古以来，世除世间所有的英雄豪杰，在他功名未成就之前，无不受尽艰辛苦难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慧能的际遇确实如此，他24岁闻经悟道，千里迢迢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，劈柴舂米，苦劳身心，一技明心，密授医法，夜离东山恶党追杀，时中避难，火中幸免，隐匿列队15年，又以风帆飞动之机触开印宗正眼，39岁才落发出家，皈依佛门，总算如愿以偿。这也是他弘法立生的生涯开始了。他剃度完之后，便向他的剃度师印宗法师叩头顶礼：多谢恩师接引我入沙门为僧宝，还求恩师为我折定日期，为我受戒，以全佛门仪规。慧能要是不剃度不受戒，他就不能搭祖衣登坛说法，这是佛门的规矩。 印宗法师一听非常高兴，当即便为慧能准备受戒之事。从此慧能日日安住房中修习僧家律仪，等待着受戒。出家受戒是至关重要的。二月初八这天，僧众云集，居士朝聚，印宗法师四处指授，为慧能受戒仪式奔忙。受戒仪式一开始，慧能便登上了当年西域高僧求挪跋陀罗三藏所制建的戒坛上，受了具足戒。求挪跋陀罗三藏创建这个戒坛的时候，还立碑作记，说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。今天慧能在此坛上受了具足戒，正应了他的预言。为慧能受具足戒的，那都是佛门中有名的高僧大德和尚。其中西京的智光律师为受戒师，苏州慧净律师为结魔师，荆州的道德通英律师为教授师，中天奇多罗律师为说戒师，西国密多三藏为正戒师。慧能受了具足戒之后，这些律师僧众们齐齐地向他跪拜，印宗法师也十分虔诚地恭请慧能为大众说法。启禀祖师，何寺僧众都想恭请祖师弘开东山法门，传佛心印，拯救众生。众位比丘也一起给慧能跪下了，恭请祖师打开甘露之门，拯救众生，普渡群蒙。慧能当即应允：各位师父，我受五祖依法传承，得无上法宝心印，理当为各位说法解疑。我将定于四月初八为大众开坛说法，到时再与各位结缘。这才引出慧能开坛弘法，招来杀身。